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7月11至14日出访立陶宛和比利时，除了出席北约峰会之外，他还将与欧盟领袖会谈，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岸田将利用访问欧洲的机会，提醒目前聚焦于乌克兰的北约留意中国和俄罗斯在亚洲的活动。日本认为这些活动威胁全球安全。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7月7日在记者会上说，岸田将共享欧洲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这个共识，再次确认北约与欧盟将加强对印太事务的参与。这位岸田第二次出席北约会议，这次还有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同行。时值东京将国防支出翻倍，以阻吓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力在日本周围海空出没。日本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岸田主持下的印太战略有三大支柱，就是巩固印太区域，结合欧盟、北约，拉拢南方国家。日本继去年再度受邀出席北约峰会与欧盟领袖会谈，就是针对中国在亚洲以及全球造成的威胁，让北约与日本认为必须要更加深化战略合作。
简单的讲，就是 NATO 与日本将在安保层面的合作会大幅升级，特别是针对日本比较弱的网络资安、 AI 以及卫星防卫等层面。
他说，简单讲就是北约与日本在安保层面的合作大幅升级，特别是针对日本比较弱的网络治安、人工智能和卫星防护等层面，将寻求技术相对成熟的欧洲来到协助抵御长期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和认知战的攻击。谢文生说，岸田结束欧洲行之后将转往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中东三国访问，亦都是针对中国近期在中东扩大影响力。他说，中东的产油国家正在考虑未来能源转型和强化国内基础建设，日本将会善用他们能源与基建双重优秀技术平衡中国在中东的势力扩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博士认为，日本的国际参与程度越升越高，是反映了日本当前国家发展方针与政策的选择符合西方民主阵营的期待与利益。他说，作为非北约的重要印太国家，日本将会确保他们后续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北约的后俄乌战争安全政策一致，对于区域性的霸权挑战才是拥有是共同的持续性的威胁力。
尤其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北约集体防御机制，某种程度与美日安保的集体防御机制是相互的影响。
詹长威说，尤其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北约集体防御机制，某种程度与美日安保的集体防御机制互相影响，而北约国家近年亦都是越趋理解，远在印太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的会冲击全球的安全与经济，因此对于台海、南中国海的安危，在这次的峰会势必再将有所表态。在参加北约峰会之后，岸田预定7月13日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定期领袖会谈，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将安全保障合作升级为在海洋安保、网络攻击对策和应对半导体供应短缺等方面的合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博士指出，立陶宛的皮秒雷射光谱仪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举足轻重，比利时在2022年底与日本针对次世代芯片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尤其当中国藉由限制加者的出口企图反制美国发动的全球产业战争的时候，日本要确保全球先进产业链的重整的时候，半导体产业链的完整性与抗脆弱性与欧洲国家，尤其上述两国的紧密合作是至关重要。
日本可借此机会加大与欧洲国家在原料、半成品项目上的相互合作，强化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安全，甚至强化与加拿大的能源，也就是液态天然气合作项目等等。
他说日本可能利用这次会谈涉及可藉此机会加大与欧洲国家在原料、半成品的相互合作，强化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安全，甚至强化与加拿大的能源，即是液化天然气方面的合作等。北约对于日本寻求深化安全伙伴关系已经有正面响应，将于2024年在东京设立联络办事处，并且将之作为与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日本的合作中心。北约此举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严正的抗议，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持反对意见，认为北约应该继续将注意力维持在组织章程指明的北大西洋地区，而非拓展到印太地区。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说，北约与日本之间签有个别伙伴国合作计划，因此东京办事处的设立有助于增加日本对中国施压的筹码，因此日本并未理会中国的反弹。而由于东京办事处的成立的发动权在北约，中国亦都很难对日本施出什么有效的压力。他说中国必须有所反制，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方面表示在南太平洋岛国拥有领土的法国是真正的印太国家，另一方面又无视中国近年来在澳大利亚门口的法属新赫里多尼亚煽动反政府感情的脱离法国独立运动，就可以观察到中国策反工作的成功。
法国国防部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在2021年的报告书就已经针对中国在法领、新克里尼亚以及日本冲绳所做的煽动反政府工作如出一辙而做出警告。
谢文生说，法国国防部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在2021年的报告书就已经针对中国在法领、新赫里多尼亚和日本冲绳所做的煽动反政府工作如出一辙而作出警告。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北约设立东京办事处并不代表扩张北约的地理范围，因为依照北约的公约第十条的规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有资格加入北约，因此日本是没有资格加入。岸田首相亦都已经声明日本不会加入。他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世界各国民主国家都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目标，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特别是对抗正在强化霸权、军力不透明的中国。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将会使到欧洲国家日后推动与日韩澳纽个别伙伴合作计划。高井俊指出，这次亦都是历史上第二次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全员参加北约峰会。日本作为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自然会延续五月是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当中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对欧洲强调包括台海安全等敏感议题的重要性。日本和欧盟正在协调7月13号的定期首脑磋商的时候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欧盟方面拟定的联合声明草案，重点包括安全保障、经济以及对华关系。内容当中表明，日本以及欧盟对台海局势都抱有危机感，反对以武力是片面改变现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日英相互准入协议在4月底通过，日本新战机的制造从与美国合作改为与英国合作，继之又调整为日英意三国联合制作，最近又同意大利海军达成协议，将在日本的类航母出云号上进行意大利的 F-35 战机的起降演练，在维护台海和平方面不断地深化与欧洲的合作。
在军事上，日本也不断强化跟欧洲主要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的联合军演，特别是跟意大利之间则是急速深化。
谢文生说，在军事上日本亦都不断强化和欧洲主要国家好像英、法、德、意的联合军演，特别是和意大利之间就是急速深化，加上原本的英国已经接近同盟国间的军事协同项目。他认为日本这几年已经成功地将台海和平放入诸多国际会议的联合声明当中，往后应该会看到日欧之间除了传统军事之外的安全合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博士指出，日欧都将致力于确保全球经济不至于再次遭受好像俄乌战争的冲击，因此欧盟五月提出了新的印太战略，其中多数与日本近几年国家政策侧重的目标，即是日本与欧美民主国家一致。
在半导体与晶片的合作，海洋治理、数位治理、联盟关系以及安全与防卫等等，日本与欧盟皆可借由台海、南海的情势延伸相关合作的范围。
佢話喺半導體與芯片嘅合作、海洋治理、數字治理、聯盟關係同埋安全與防衛諸點上，日本與歐盟都可以藉由台海、南海情勢延伸相關合作範圍。詹祥威認為，日歐將會確立喺去風險化嘅前提下，深化更加全面性嘅安全合作，持續擴大包括台海安全在內嘅威脅計劃。以上係美國《尖地記者向寧喺台北報導。